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冠病毒是开始在全球肆虐，尤其是澳洲也已经开始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澳洲的其他地方呢，比如说墨尔本甚至是悉尼，我们出现了这种叫住买群。很多华人来到澳洲以后会自觉的自我隔离14天，但是他们的衣食起居该怎么办？他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由谁去送呢？因为他们自己得自我隔离啊。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紧急护援协会的刘辉峰刘哈哈先生来跟大家讲一讲他一开始是如何建立了这个助买群，爱心助买群。刘先生你好。
哎，夏雨你好，很高兴又来到直播室。
是啊，感觉这段时间您好像憔悴了很多，这段时间是不是特别忙？
特别特别忙，从疫情发布以来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会超过5个小时。
不会超过5个小时？
每天。
是因为跟这个助买群有关吗？还是
有很多，包括那个华人的物资捐赠，还有很多就是这种助买的，包括我们紧急护援群对这个疫情的关注，不断的信息的回复。
我们来一点一点剖析啊，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刘先生这个睡眠时间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首先，我想肯定跟这个助买群有关系啊。您已经帮助别人去助买了吗？
有，是的，这个第一单当时发起这个助买第一单就是我完成的，当时也是我发起的。当时呢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并发周期潜伏期有14天，要自我隔离14天，所以呢我们就号召从中国回来的华人朋友能自觉自愿的在家里进行隔离，然后呢可以在网上去进行一些商品的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因为在澳大利亚很多商场超过30澳币都是免费送货上门，但是现在有问题了，很多中老年人还有一些那平时不大上网的人，他是无法完成这些生活必需品的购买，而且呢很多中老年人对英文的不熟悉也阻挡了他们这种购买的这种
愿景啊，
愿景啊。
但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第一单您是怎么跟别人联系，又是怎么把这个货物送到别人门口的？比如其中有一个问题，您当时怕吗？
不怕。
不怕。
我觉得不怕。因为当时呢这个情况呢是比较特殊的，他们还在中国，他们说我明天的飞机要飞回墨尔本，但是看到你们护援协会发出了这个替别人助买产品这个信息，我呢刚来到墨尔本，我来才几个月，我对墨尔本的一切都不熟悉，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我这个购买也无法完成。虽然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网上购物的这个信息，包括一些那个 app 也推给了他们，但是呢他们由于对英文的不熟悉，所以呢无法完成购买。那我说那好吧，那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志愿者。当时我们家离他们家比较远，差不多有将近有20公里。20公里。当时我找了几个附近的志愿者，因为当时呢都在上班，他第二天就要到达。那我说这样吧，找不到人我自己帮你去购买。第二天下午，那么我呢我就和我太太两个人，然后呢去了超市，按他列了个清单，他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列了个清单帮他买了。当时买完以后呢我们还送了他几斤香蕉，正好看到香蕉香蕉打折嘛，你看到香蕉比较那个便宜而且也实惠，把这个食品呢就放在了他的门口的那个小灌木丛旁边，把那个当时购买的 invoice 发票呢也放在里边。到了凌晨的3点吧，他当时晚上11点住的机场，当天晚上因为出机场的人比较多，然后呢那个排队啊取行李啊，到家以后3点多了，那会儿我还没睡呢，他就发信息收到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说那个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我说我真的不急，他说不行，我很感动，而且我呢我相信我将来也是一名很好的志愿者，我也愿意用我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可能有点晚，这个不方便吧，所以说哈哈他主动说干脆这件事情他亲自来办，他把采购的物品放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小花园旁边，他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好，因为这个墨尔本是天热嘛，买了一些这种肉啊之类的怕坏嘛，所以说可能也很晚放到我们家门口，也特意的这个送了一些这个香蕉给我们家孩子吃，所以说非常感动，感觉到这个回到了这个墨尔本有一种这种很温暖的感觉。
哎呀，很感人的一个小故事啊，帮助大家去买东西，而且是解决别人的迫在眉睫的这么一个危难。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跟要被隔离的人是接触的，对吧？
不跟，不接
触，完全不接触，
完全不接触。
嗯，
你像这种情况呢，因为他还在国内，还没到达这边，而且就是说，即使这个人正在隔离过程中，我们把采买来的东西放在他的门口，他呢把这个采买金额转到替他购买的这个志愿者身上，我们当时发出这个帖子以后啊，一个小时阅读量已经超过了25,000。就一个小时，
很多人响应，
对，相当多的响应，包括悉尼的各个州的，看了在朋友圈边转发边说我愿意出一份力，包括我们自己的志愿者也受到了别人的帮助。对，我们
有自己的志愿者也要被隔离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夜间值班的志愿者从那个国内回来以后啊，发现家门口堆了那么多的食物啊，也是别人帮他采买的，所以他也很感动。
因为在我决定要回来的时候，前两天我就开始联络我平常就是接机的师傅，大多数人给我的回答是他们的时间已经排满了，当然我也相信他们是排满了，我就觉得很无助，因为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行李箱。后来我在我们志愿者的值班群里面，我发了一个消息，可能是牢骚吧，我是说如今接机的师傅真的好难找。后来我突然收到一条消息，就问我没人接吗，我来接你，就是我们志愿者群里的志愿者。我当时真的好感动，你知道我打了两圈电话，然后又是微信各种聊，以后都没有人来接我，我觉得很无助。然后我跟他的回复是哇真的吗，你确定？然后他回我我很确定，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非常感谢。
这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平时给了别人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您这个互助协会所说的让爱心去传递，让互助去接力。
是的是的。
这个过程是要与很多人接触的。志愿者会不会有些担心，或者说紧急住院会有没有一些让志愿者所提防的这些政策？
从购买采买，就是你近期没有回中国，也没有去过武汉，或者没有去过这些就是其他的比较高发的疫区，那么我觉得你呢大可不必担心。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病毒其实它传染力很强，但是它毒性并不是很强，它很容易杀灭的。尤其是人体免疫力特别高的这些人是不容易感染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呢多锻炼身体，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护研会经常组织一些这个防身健体啊这种活动，也让大家能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我倒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去太过于紧张，就是说只要你从疫区来的，那么自我隔绝14天，近期没有离开过澳大利亚这些华人呢大可不必担心。平时呢除了注意一些休息，另外呢就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锻炼身体，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贪污涉变。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过度的反应。我还知道刘先生您自己呢因为是企业家嘛，所以您也给很多华人朋友去捐助。
因为我们自己呢做这个生意，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澳大利亚这个消毒产品的出口，其实也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2年了吧，正赶上这次疫情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应该给我们的祖籍国做一点贡献。我们当时就决定捐送100万人民币的消毒液给我们的国内现在的黄花机场。开始我原准备捐助到武汉的这个协和医院，还有这个同济医院，还有一个叫金银潭医院啊，这三个医院接诊量是最高的。当时我准备捐赠在这个地方，也通过了很多朋友在和他们的负责人在联系，而且我们通过网上公布的信息和他们取得联系。捐赠物资啊，就是消毒液啊，它要在2月4-5号才能从悉尼生产出来，才能发出，需要大桶的，不是那种小桶的，因为大面积的喷洒用。因为国内现在呢各个地方的捐赠物资呢也不断涌向武汉，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就是武汉的这个医院呢消毒水已经不缺了，但是呢正好这个黄花机场大量的缺这个消毒产品。武汉机场关闭以后，大量的航班落在了临近的机场，像上海啊，还有这个长沙，黄花机场，然后呢给这两个机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刻不容缓。我们也和黄花机场取得了联系，湖南省慈善总会也取得联系，他们非常 高兴，我们把这个捐赠物资用在机场大型的这个空港，能在第一线起到预防的作用。另外我们在澳洲呢还做了一些捐赠，包括那个我们给100户家庭捐赠消毒液，凭近期回国证明或者是近期来澳证明。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是准备不足，说了100户家庭，其实2个多不到3个小时就大家都来了嘛，
拿完了，
都拿完了，拿完了。因为我们自己是开企业的嘛，我们还是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吧，能帮助到别人。
这个力所能及的力量说的其实非常好啊，我就想跟您深挖一下了。我知道爱心助买协会呢，这是一个团体的力量，大家要互相帮助，尤其是很多华人在这里不懂英文，不知道怎么去购买，哎，我去献上一份力量做志愿者。那这个给大家送消毒液，不论是往国内还是往澳洲去帮助华人，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
首先我觉得送消毒液也好，就是捐赠也好，就是因为我们正好经营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正好是疫情爆发时期能用得上，所以我们当时想到，既然我们经营这个产品，那么我们呢也愿意把这个产品呢捐献出来，希望能帮助到别人吧。预防大于治疗，永远记住一句话，当你得了病，先不说花费，你最起码你这个肉体或者你自己的包括家人会遭受很多的痛苦，
没错。
所以呢我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们在这个就是疫情爆发之前，我也是一直强调预防大于治理，而且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其实这次疫情呢对我的生意是有很大的帮助，实话实讲，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大量的采买这些消毒产品嘛，
对。
但是发自内心说，我更不希望有这样的内情，相对生意来讲，我们更希望没有这样的疫情，也没有这样的不幸，这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我的微信啊有很多的这个群，就是包括我们墨尔本资助国内的什么各种消毒物资的，就是捐赠的，还有这些群，包括有欧美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对接海关的，海关在24小时来与海外这些热心的捐赠团体啊企业啊在做对接，24小时不间断的做清关服务。所以呢这次呢也让我看到了这个大家的团结，虽然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但是呢每个群里我都能看到满满的正能量。在此呢我号召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捐赠物资啊，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热心捐赠，但是呢他并没有考虑到就是国内的所需求，他只看到了前面，举个例子啊，就是口罩，口罩，他只看到了口罩，他就去采买口罩，采买防护服，采买能对这个疫情有帮助的产品，但是当采买来以后发现完全不符合国内的这些要求，所以呢个人建议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内的政府官方啊，各个医院呀，各个这个就是需求的这个渠道呀，发布了很多这种采买信息或者是需求信息，包括一些要求捐赠的这个产品信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上面这个对产品规格、数量，包括这个等级的要求，一定要看清楚，千万不要就是说那个好心办坏事，对吧？我记得有些那个学生，他们自己捐赠啊，拿一些零花钱自己捐赠去买了很多这个口罩啊什么，结果发现到了国内以后不符合标准，而且呢，像这些捐赠物资啊，到了国内以后一旦发现它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是不符合标准的，就直接丢弃，就变成垃圾了。垃圾处理又是一个问题。本来想我不想提这个话题啊，但是呢，现在既然提起来了，那我还是把它提一下吧。在大家做一些捐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上面的对产品的规格和要求，
做一个细致的好心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跟对方对接的时候，不要好心办坏事，好心办了好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对方。可能很多中国以外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墨尔本，那么中国的疫情或多或少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哎，墨尔本的这些物资够不够？比如说现在在墨尔本很多西人的网站上没口罩，已经买不着了，所以有人就会出来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把当地的物资买了以后捐赠给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应该被鼓励的吗？还是说它并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呢，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人呢，你不要光有热心，你还要考虑到当地它的供应能量。其实澳大利亚很多的这种就是口罩也好，防护服也好，都是中国制造采买过来以供澳大利亚当地使用的，但是呢因为平时呢每个就是这个医疗机构啊，还有一些那个商业就是企业啊，都有一些库存，我觉得呢如果有库存你去购买，他们也正在出售，通过这个来做生意，那么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呢我觉得如果 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储存量，为了保护当地社区而做的这一个基础保护，这些物品我觉得就不要去碰，对不对？
没错，还是要考虑到各取所需吧。我其实特别喜欢哈哈哥刚刚讲的一句话，力所能及，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帮助别人你就去做，但千万不要过度消耗了自己。哈哥，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建议，比如说在这个疫情高发的时候，我们自己能通过这种疫情高发的情况来学习到什么呢？
我觉得呢，这个疫情呢是个坏事。我觉得呢，每一次通过这个疫情也好，大的传染病传播也好，都能促使人类有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一些那个个人的卫生习惯啊，饮食习惯啊，都有很大的改变。除了这个就是改变以外，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疫情呢，在疫情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紧张，而且呢要学习一些，比如说对这个细菌怎么杀灭，病毒怎么杀灭，有的人说呢，比如说消毒液是不能杀病毒的，这是没有理由的啊，就是说其实呢不仅仅是比如说很多高科技消毒液，就是普通的消毒液也能杀灭一些基础性的病毒，因为病毒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个结构，基础的这些病毒一般的消毒产品都能杀灭，但是处在金字塔腰部或者中部或者高部病毒呢，那就要比如说强效的专业的消毒产品去杀灭。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吧，当你去看待一个产品，这个消毒产品它的功效，你看一点就是它能不能杀芽孢，如果它能杀芽孢，一般的病毒全部能杀灭，所以这是对专业领域来讲的。其实你只要看它能杀灭芽孢，包括那杀灭脊髓灰质炎病毒，那么一般的病毒都能杀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一点，就是说千万不要自身过于紧张，因为当你紧张的时候，那你这个心情啊，包括心态啊，也会发生变化。通过这次疫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学到一些这种的自我的防护知识，而且呢，就是说也能让就是自己呢的生活习惯得到一些改变。这就是我的忠告。
多多锻炼，多多防患于未然，
预防大于治疗。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在澳洲的希望送上爱心的华人朋友，甚至是西人朋友，都能够去在保住自己身体的同时，力所能及的为大家送上一片爱心。好，非常感谢哈哥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夏雨，谢谢夏雨的采访，也感谢各位的倾听，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